我们今天选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我原本是要用以西结书的，后来看看以西结书旧约的那个色彩太浓太重了，所以我就改用马太福音。正好我们最近都在一直在讲马太福音，讲了很久了，我们讲到19章，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跳过到了24章，想说因为最近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都已经成为网络上的热搜的一个大家的议题，你如果去看，每一个人都想要讲讲这个题目，所以牧师也想借这个机会呢，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在私底下也有提到这些事情，我想说借这个机会以牧者的角度，以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来看这个我们所处在的末世。无可否认的，我们现在就是圣经所谓的末世。末世呢，就是我们就是迎接世界的末日的那天的来临，我们一直在末世。末世可能是今天晚上就结束，可能是要再个50年、100年、1000年，我们都不晓得啊。那最近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呢有1000多个人，可能有将近2000个人就是被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也是更多的人，巴勒斯坦人也是被杀。然后令人震惊的就是这场战争呢，是很多人所没有预料到的。人家就说，美国的 CIA 这么厉害，那个以色列的间谍网这么厉害，居然都疏忽了，让人家叫做破墙而入。令人震撼的是，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呢，杀人那个残暴的程度是令我们无法想象的。可事实上呢，这个在旧约中都已经有记载，类似这种残暴的程度。那当然呢，现在很危险的是，现在社交媒体呢，各种假消息就反反复复的，很多的东西令我们在美国东边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到底有没有把婴孩砍头。我礼拜三查经的时候有提到这件事情，结果有人就是 line 我说这个是假消息，可是我跟他说，说这个假消息的才是假消息，所以为这个小孩子我们被砍头这个事情各说各的。然后呢，前几天就是医院被炸，是谁炸的各说各的。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社会呢，我们活在的世界就是真假很难区分的世界。可是无可否认的呢，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参加音乐会呢就被杀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情。那无可否认的事情就是很多农庄呢，那些人被杀了，尸体也被 torture， 这个也是无可否认的事情。当然无可否认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一直丢炸弹下去，可能炸哈马斯的人，可能也炸到了那些人肉的盾牌，也是无可否认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就是重挑了，他们说5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困难仇恨的当中，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仇恨的当中，就成为我们现在所存活的世界的一个缩影。那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几点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不可妥协也不可摇动的，至少有3点呢，我就先提出来，然后我们才进入今天的这个信息。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教会呢绝对没有取代以色列。就是说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以色列已经被神丢掉，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成为神的新的宠儿，以色列是过气的，所以管他以色列人去死。 以色列已经被神遗弃了，用教会来取代，这个叫做取代论。事实上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以色列，所以我们教会呢必须要关心以色列，要为以色列的平安向神祈求。这个就是大卫在上行之诗122篇的第六节这么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我们爱耶路撒冷的人，神一定祝福。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教会没有代替以色列，没有。如果教会代替以色列的话，有一天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会来代替教会。如果神是喜新厌旧的神的话，他的应许不能实现的话，我们教会也要战战兢兢，因为明天有一个不管是什么东西来代替了我们教会。然后呢，以色列第二点，以色列做的不都是对的啊。所以现在的以色列本身的国内呢，都是像美国一样50-50，左派右派在那边攻来攻去。那以色列对外面的政治的那些决策呢，对巴勒斯坦的决策呢，不见得全部都是对的。所以我们也要分别，不是说以色列杀人放火就是对的，以色列做的不是全部都是对的。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常常做很多的错事，常常被逆神，被神教训悔改，神饶恕之后又在被逆神，他们反复的做一些事情，所以以色列做的不都是对的。当然同样的不都是错的，以色列跟你我一样都会犯错。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一定要确实的知道，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中东的问题，绝对没有一个人。多少人从百年前一直尝试着，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中东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被提之前不可能发生，可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呢，有一个叫做敌基督的会为中东带来暂时的虚假的和平，维持不过3.5年的时间。之后呢，只有真正的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才能为中东带来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如果我们自然这么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事了，也不是，我们就只能向神祈求，那些无辜的、那些无知的、那些弱势的人受伤的程度能够减轻到最低，希望那些炮灰韭菜人数越少越好，因为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历史已经反复的给我们证明，可是我们人认为我们人可以违抗神的旨意，人的心用意是好的，可是那些要促使中东和平的人都带了自己个人的目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结果你带着你的目的，对方带着对方的目的，永远撮合不了和平，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只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以巴的冲突，当然我们要知道以巴的冲突呢，不是表面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而是他们所代表后面的以色列的犹太教跟巴勒斯坦后面的回教的冲突。这个只是一个英文叫 proxy war， 代理人的战争。多少历史历代呢，多少人要消灭犹太人，从法老开始，摩西的时候法老，从有一个叫哈曼的，哈曼，旧约的哈曼开始，然后呢到了二次大战的希特勒，到今天的伊朗，伊朗把消灭以色列成为国家的政策，一定要把以色列从地球消灭，他大言不惭的已经说出来了。 所以你我都要知道，这个是残酷的事实。然后呢，既然人呢，往往呢，对未来都非常的好奇，所以人，我在台湾的时候都很喜欢去算命，对未来的命运都很好奇。那同样的呢，在这个时候，在耶稣的时候呢，那些门徒也是一样的好奇，耶稣的门徒也是好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出了圣殿呢，走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殿宇，那门徒就跟他耶稣说，哇，我们这个圣殿，就像很多人来到这个教会，看到这个殿堂这么漂亮，那这个还是他们旧的殿堂，你去看他们新的殿堂更漂亮，你去看那个百万教会的殿堂更漂亮，可是我们这个殿堂比起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那个圣殿呢，都是用金子铺的，像香柏木的，漂漂亮的磐石，让人家真的是很仰望这个圣殿。所以门徒也同样的把耶稣带到这个圣殿，说，哇，你看看这个圣殿，哇，好漂亮啊，神的圣殿。可是耶稣非常扫兴的跟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的不被拆毁了，就这个殿堂有一天会被人家拆到根基都没有了。事实上呢，主后70年，罗马来的确把那个圣殿拆的什么都没有，因为听说那个圣殿被放火烧。那我说过，圣殿都是用金子镀的，所以呢，金子融化呢，就剩在那个石头跟石头中间。结果那些掠夺的人就说：“哎呀，这金子太可惜，把每一颗石头都挖起来，刮它的。”所以的确把那个圣殿完全的又扫平，这个已经应验了。耶稣说的时候呢，那些人认为你在说什么话，这么伟大的圣殿，是神的圣殿，怎么会被毁灭呢？不可思议。就像我跟你们说的，中东不可能有永远的和平，你会说，哎呀，世界强国联合国都在那边，你讲那些什么疯话，没有人相信的。可是呢，那些门徒呢，就立刻呢，就问了耶稣，这边可能是两个问题，也可以说三个问题。他说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对什么时候呢，很好奇，什么时候会发生？如果我们买卖房子、买卖股票的话，都喜欢知道什么时候股市会跌、股市会涨，什么时候房价会跌、房价会涨。那我在那个之前就做了决定，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疫情会再爆发，什么时候怎么样。然后呢，第二个问题，什么预兆，有什么现象。当然这里是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像是两件事，可事实上又是一件事，说你降临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是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的降临就是代表世界的末了，所以是同一件事。如果有人认为耶稣的降临是降临，世界的末了是世界的末了，就变成两个问题。所以耶稣呢，就针对了他们这个问 when 什么时候，What 什么是预兆？耶稣回答了呢，是什么呢？是 How， 你要如何的面对，你如何的生活。我们人对什么时候、什么预兆呢，很感兴趣。可是耶稣对如何生活才感兴趣。所以底下的呢，是耶稣要回答他们如何的来生活，来面对他们即将要面对的事情。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要谨慎，要警醒， 因为呢，我们的仇敌魔鬼呢，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在找那些可以他吞吃的人。这个世界在魔鬼的影响力底下，所以为什么世界的问题层出不穷？无论科技多发达，多有文明，医学、交通、通信，反而是作恶的比以前更厉害。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个游乐场，来这边观光游戏就算了，人生是一个战场。所以我们每一天从起床到结束呢，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生活要怎么过，我们今天的工作要做些什么，我们今天跟人的关系是如何。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跟这位创造我们的神的关系是如何。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来看有耶稣对我们末世提出的警告，希望从这个呢，让我们对以巴的冲突，今天会冲突，可能50年后又会再一次冲突，可能明天的情况会更糟糕。那我们对这个呢，能够更加的认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冲突的事情是无止境的。我们要知道，从苦难中我们会产生了迷惑。耶稣对所有我们活在末世的人给我们一个警告，说我们经历苦难呢，而被人迷惑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苦难跟迷惑人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是一定会有的。只有在神恩典的保守之下，加上我们个人谨慎持守，我们才能够克服苦难跟迷惑人的事。我们上次吃饭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美国的夫目前是男女朋友啊，吃饭的时候呢，都是基督徒，他一样问了同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以巴的这种状况，他也问了世世代代人都问的问题，说神既然有能力，为什么让苦难发生？这个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从圣经旧约的约伯记一直到今天，人都在问这个问题。苦难是来自于人的罪，人的罪，所以苦难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可能今天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也许明天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一个我们所活在的现况的当中，可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谨慎，不要被人用苦难这个问题来迷惑了我们。那耶稣这边告诉我们，迷惑的事情有包括这几类，大致上有三类，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一定会遇到的。从宗教方面，会有人假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我是那位弥赛亚，他就迷惑了很多的人。我是基督是圣经中这个称呼只能给神的称呼，所以多少人在末世的时候呢，就有形形色色的角色，在基督教打着基督教的旗子来招摇晃骗的一大堆，比如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在中国有个叫女基督的，还有叫东方闪电的，层出不穷。他们用宗教的方式来迷惑人，我是基督，我是救赎主。那当然世界其他的宗教我们就不用说了。然后从政治的方面呢，会有打仗的声音，所以24章的第6节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里讲的打仗跟打仗的风声呢，是世界各处都有，我们今年层出不穷，从去年开始大小的战争都不用说了，非洲常常打仗啊， 人家统计说，从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的战争死亡的数目呢，远远超过二次大战死亡的数目。所以每天都在打仗，我们只注重一个大规模的战争，苏俄进攻乌克兰，然后现在呢，巴勒斯坦袭击以色列，以色列打回到加沙走廊，打仗跟打仗的风声是层出不穷的。同时这边告诉我们，政治的方面没有一个政府体系呢可以完全的带给这个世界任何的答案。美国当初911的时候去打了伊拉克，再打了阿富汗等等等，打了这么多年，死了这么多人，花了这么多的钱，摧毁了那么多的东西，也没有结果，没结果。所以我们用打仗呢，认为用政治的方法可以解决呢，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就是迷惑人的事。有人认为我们在打一仗就解决了，没办法解决，一次大战没有，二次大战没有，今天一大堆的战争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不断的有人被这种事情来迷惑，被政客的那些手腕来迷惑，这个事呢我们很无可奈何遇到的事情。然后经济方面呢，这是24章7-8节，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数都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呢，这个是非常难，就说完全理解的。中文的新译本是说，一个民不是说老百姓，我们以前读的时候，老百姓打老百姓，民嘛，人民。事实上呢，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要攻打另外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种族要攻打另外一个种族，民族，然后一个国家要攻打另外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是种族，就代表你的 race， 像我们是所谓的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非洲民族、欧洲民族，等于是一个民族要攻打一个民族，这个就非常的复杂了。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国家混合了多少的民族？比如最近以阿的战争的时候，在 Australia， 在欧洲，甚至在美国，一大堆站在巴勒斯坦民族的在那边示威，要攻打以色列，在美国的以色列的民族。所以现在国家已经太复杂了，国家已经包括了太多的民族，在这国家里面就打来打去，示威来示威去。今天你如果看新闻的话，有一个是在一个叫 Synagogue 的，在那个犹太教的会堂的一个女的领袖被人家戳死，民族攻打一个民族，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面。那国家攻打国呢，是它的希腊文呢，是英文翻成是 kingdom， 国度，不是说美国国家，是个国度。我们说天国就是天上的国度，地上的国度呢在那边争斗，所以这一些的战争呢是反映出一个国度跟国度之间的战争。人为什么一不断的历世历代的仇恨犹太人呢？就是因为国度的问题，他们清清楚楚知道，可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属于神的国度的代表，所以他们攻打以色列，就攻打他后面的老板，就攻打天上的国度。他们可能也不会承认，可事实就是如此。人是敌对神的，从创世纪一直到今天，人不断的敌对神。所以这里呢，民要攻打民，一个民族要攻打一个民族， 一个国度要攻打一个国度，那当然在这里呢就会造成什么，就会造成有地震跟饥荒。最近加萨你就知道嘛，那些老百姓居无没有地方，房子被炸了，水也断了，食物也没有，就饿肚子饥荒，要人家从埃及开个口把那个物资送进去，饥荒就来到了。那我们在美国哇，吃了这么多，那天我们还出去餐馆吃饭说哇，美国食物这么多，你可以想象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在美国大家吃的肚子都那么胀了，这同一个世界的一个角落有人有饥荒，是你我无法想象的吗？还是有饥荒的。我们以为哦，这边怎么可能超级市场都这么东西这么多，去 Costco 哇，食物这么多可以喂多少人，可是在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呢，饥荒就在发生当中。那很讽刺的呢，当那天那上个礼拜在打来打去的时候呢，在阿富汗呢就发生了，又发生了一次地震，大家也不在乎，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这边打得如火如荼。阿富汗一个地震呢，听说也死了几百个人，熟，天天都有死人，所以地震也发生。所以地震跟饥荒呢，是好像是在这个混乱当中的一个副产品。然后在有些的原文的手抄本呢，在饥荒的后面呢又加上了瘟疫，有饥荒就造成了死人，死人不处理不当就造成了瘟疫，瘟疫。那我们经过那个 COVID-19 就很了解瘟疫的严重性，以前看到瘟疫以为那个是落后第三世界国家才会发生瘟疫，卫生不好啊，医疗不好，没想到美国这么大的国家瘟疫也流行，吓得大家都不敢出门。瘟疫，我们以为圣经讲的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可是在2023年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活生生展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呢就是有这个迷惑人的例子就一大堆，从在美国发生，反复发生很多基督徒被迷惑的这个例子。然后我们要先讲讲我们如何不迷惑， How When 我们无法控制，什么时候发生， What 什么形式发生我们也无法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是 How，我们如何不被人迷惑？我们如何不被人迷惑呢？我们就首先要用圣经的眼光来看这个末世所出现的这些混乱的情况。那我们个人如何不被迷惑呢？我们必须要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背景成为我们看事情的标准。所有的东西一定归到以色列，所有的地方一定要归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因为这位救主必在耶路撒冷降临，不是在北京，不是在华盛顿，不是在纽约，不是在伦敦，不是在台北，绝对不是，一定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降临。所以为什么犹太人非得要待在耶路撒冷，一定要待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的救主要在耶路撒冷降临，没有地方可以退的，是毫无妥协的。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确认毫无妥协的，所以必须要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背景，就是以圣经作为背景。然后呢，我们必须要以整本的圣经的教导为根据，而不是断章取义，选一个一段经文就有一个理论一个学说。我们必须凑合的旧约，我原本是要用以西结书，可是那是旧约比较艰深一点，我们要参考旧约的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我们甚至要看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的，我们要以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而不是只比如说只选择马太福音，我们要选择整个的角度。然后呢，最重要，我们必须要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我们了解以色列是我们人类历史的背景，我们了解圣经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听了信息回家按一个 reset button delete 有什么关系？可是关键就是说，我们活在末世中，我们在这个混乱当中，我们如何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如何借着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时间的确是不多了。会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也会发生在美国，因为九一一已经发生了。没有人可以想象九一一、九一零那天，谁会想象会有人来轰炸美国？打死你都不相信，是不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所以呢，这些事情，可是发生了，我们倒转之后，哇，的确会发生。可希望呢，我们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到，末世的人，你我都在当中，会发生在中东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刚刚就提到了，那个女的是犹太教的会堂的一个领导人，每天过他的日子，出去就被他捅死，也发生在他的身上。有多少人在几年前就冲到犹太人的会堂，就开枪扫射那些敬拜的人，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可是我们要如何的警醒？我们要警醒，不被任何的假消息迷惑。耶稣在这个圣经中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警醒，要祷告，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临到你我都不知道。唯有当越警醒的人，他对未来越认识清楚，他能够掌握他的今天。因为你今天不掌握呢，就变成你的明天了，你的昨天了。所以呢，你要掌握今天，要警醒。那当然呢，第二点呢，就是会遇到逼迫。我们不仅呢会在苦难的当中，苦难用各式各样的形式来攻击我们，那我们也会遇到逼迫。我们在逼迫中呢，常常呢就跌倒了，就失去了信心了。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呢，同样的这个故事中有比较详细我们逼迫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许在家中不做任何事情，你受逼迫的情况也比较少。也许我刚刚提的那个女士呢，她就放弃她的信仰，就关在家里，不再去犹太教的会堂呢，也许不会被人家捅死，迟早的问题，也许不会。可是在这边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被人家的逼迫的原因呢，是为了他的缘故，为了耶稣的缘故呢，我们会被逼迫，为了我们信仰的缘故，我们会被逼迫，还有就是我们会为了耶稣的福音的缘故，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被逼迫。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传给万民，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也可能会被逼迫。我们知道，你如果是在回教的国家，你根本不可能传福音，你一传福音就是死，很简单，你只要去传福音一定是死，毫无犹豫的。可是呢，在世界很多的角落呢，逐渐的你传福音都会受到逼迫，受人家不同形式的逼迫，有人会嘲笑你、辱骂你等等等。那我们不仅是为了传福音会被逼迫，我们也会为耶稣的名被逼迫。这个自认为是 主要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现在你在公共的场所呢，你连耶稣的名你都不太敢讲出来。很多人在公共的场所呢，人家很礼貌的说啊，请你来为我们这个聚会做个祷告，甚至在国会或什么祷告，祷告完了没有人敢说 We pray in Jesus name， 我们是说 Amen 就结束了，没有人敢在公共的场所甚至提耶稣的名。你一旦提耶稣的名的话，人家就攻击你，你为什么不提阿拉的名，你为什么不提马祖的名，或者是菩萨的名、关公的名，为什么？政治正确性呢，你什么名都不提了，所以变成这个状况。谁敢在公共的场所提耶稣的名的话，都会受到逼迫。当然除了在教会之外，你出了这个教会呢，你在公共的场所你提耶稣的名，你都会被逼迫。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2000多年前耶稣讲的话呢，活生生的在这2000年中反复的不断的发生。这个事呢，我们会被逼迫的原因，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传扬耶稣的美名的缘故。那同样的呢，这些我们都知道，那我们如何避免遇到逼迫我不跌倒？我为什么？我如何不跌倒？就是我们必须主动的为耶稣的福音勇敢的做见证。所以在马可福音13:9是这么说，要在诸侯跟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马太福音是说对万民做见证。我们不跌倒，即使在逼迫中，我们要更加勇敢的愿意做见证。对他们做见证呢，在原文中呢，可以有2种意思，就是说向他们做见证，跟他们说耶稣拯救了我，我怎么样，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未来有盼望，向他们做见证。另外原文有一个意思是什么？见证控告他们，就是说我今天在你众人面前要证明，你们如果继续的玩梗的话，你们必定沉沦，神的审判必定临到你们。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先知就是这样子，在代替神在人的面前见证，神的审判必临到。所以对万民做见证有2种意思，一个是你把你的生命的改变介绍给他们，为福音做见证。另外一个呢，就是清清楚楚告诉他们，神的福音呢，不只是要拯救人，你接受了得救，那不接受的就没事，不是？你不接受的呢，就接受审判，毫无犹豫的。当然不是说咒诅他们，只是跟他们说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给他们，让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如果不相信的人，永恒的死亡就是等着他们。这个就是对万民做见证。唯有当我们越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遇到逼迫我们就不会跌倒。然后呢，我们在逼迫中我们必须经历神的同在。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13:11这段说，当如果人家把你抓去交给官府的时候呢，你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会赐给你应该说的话。所以我们必须在逼迫中，因为我们不晓得逼迫什么时候临到，苦难什么时候临到，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中迟早会临到的，形式什么形式我们不知道，也许是生命危险，也许是人家的冷嘲热讽， 也许是被家人的排挤，被同事的看轻，各种形式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无法预先把所有的情况都想好。所以呢，有一次呢，有一个以前一个牧者到我们教会说，前阵子在美国到教会枪杀的频率蛮高的，几年前他就是跟我说，哎，牧师啊，你知道我这里一个这个什么，你知道我有这个，我是有执照的，你知道一支枪我有执照的，每一个组织我就在这边。那他说你们应该训练一下我们教会，今天崇拜之后我们教会集体训练，枪声响的时候呢，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我们要操练一下。他跟我这么说，我说哎呀，我没有办法想象，他说大家都没有训练嘛，我们训练一下，枪声一响大家扑倒，往那门都找好，鸟兽散，不要凑在一起，有的跑这边有的跑那边，等等等。然后呢，我会第一个起来就把那个人击毙，你我无法训练的，无法训练，你训练那真的很麻烦。我出这个停车场，我要训练，枪声响起的时候我第一个动作找哪一部车，那我去买菜的时候也要想想，我去学校接孩子的时候也要想，我去看孩子打球的时候都要想，我去看电影都要想。所以有那阵子去电影院的时候，就第一先想好，你到电影院先找好门在哪里，在黑暗中你可以保证找到那个门，不是跑到那个门，是爬到那个门。我们无法预先考虑所有的情况，没有办法。你若这样活的，你很辛苦，你每天出个门都哇，都要左右看看，哎呦，这个人怪怪的，你都要这样子，你活着多痛苦。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逼迫中神必与我们同在，神那个刻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当做的事情。他说这里不是你说的，乃是圣灵说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心里知道，我们无法把所有的情况都想到，连 CIA 都没有想到，连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以色列的情报组织都没有想到，他们每一年花了百万千万训练了多少人的这些的 special agent 情报人员都疏忽了，那何况你跟我，我们怎么算得到？所以我们必须在逼迫中经历神的同在，这个是让我们不跌倒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必须要确认我们自己已经被神拯救，因为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要忍耐到底，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必须要忍耐。我们无法，我们能改变的，我们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自己。我们无法改变以色列中东的局势，美国的政府的选项等等，我们就无法改变。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谁？改变你自己，你要改变你自己，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可是在这里呢，耶稣说，在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之前，在马太的24章的12节说什么？只是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世界不法的事情太多了。我就是听到发生在可能是中国国内，有些人可能看到人家跌倒要去扶他，结果被告，从此跌倒的管理还没有踹你一脚就不错了。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我们在美国，你如果看到一些老人，你帮他开个门，搞不好不小心夹到他，被他控告，从此没有人开门。比如说，这个世界上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爱心就 冷淡。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如此，即使我们看到很多不法不合理的事情，我们的爱心必须仍然像火一样的烧着，因为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过，遮掩别人的罪，也可以遮掩你自己的罪。因为爱是永远不失败的，永远不止息的，爱是永不止息，永远不会跌倒的。一个活在爱里的人，在任何苦难的中间，在任何逼迫战争暴乱的当中呢，他自己永不跌倒。当我们问 when 的时候，什么时候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向着不可知的前面在那边看，瞭望什么时候来到。未来是你不可知的，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我们叫 when， 我们好奇不可知的。当你问什么预兆的时候，像这个门徒所问的 what， what， 我们是向那个不可控的外面的环境在那边看盼望，就是瞭望。我们的环境是不可控的，今天气候怎么样，什么人的状况怎么样，我们是不可控的。可是唯有我们听了耶稣的话，解决 how， 你如何 how to live， 如何的生活的话，你是什么？向你自己的内心去查看的。我不要看不可知的未来，我不要看不可控的环境，你一定要看什么？你可控可知的你的内心。我都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状况，以巴的冲突我都了解，美国现在两党搞得乌烟瘴气的，我都知道苏俄霸凌乌克兰，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这些。可是我如何在这种世界混乱当中，我如何过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才是你正确的了解这个末世。末世主耶稣再来之前，混乱一定发生，不可避免的。人绝对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带给世界和平，这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人并不会升天，人绝对不可能的，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这个世界那些弱势的，那些无辜的受到的伤害越少越好。我们要勇敢的为那些人发声，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只能做那些。所以当你看到你周围的人，可能民族跟你不一样的，肤色跟你不一样的，年龄跟你不一样的，教育程度什么都跟你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要能够理解他们，你要能够包容他们。我们中国人呢，老实说呢，对跟我们不同的人都是嘴巴不说，心里都是有所抗拒的。可是非常讽刺的呢，我无论是在以前在沙勒工作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同事呢，各种肤色的人都有。我的好朋友中，然后我去外面世界打球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也都有，各种年龄程度的都有。可是呢，有些人我实在差异还是有差异嘛。可是你会学习，就说可以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中，我们可以共同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可以做的。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呢，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的末世。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我们这个是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祷告中就求神你来保守那些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些的无辜的百姓，我们求神你能够辖制那些恶者在背后的那些推手，他们在暗中的计谋能够被彻底的打碎，那些炮火中的那些无辜的那些妇女、那些孩童、那些甚至婴儿啊，都这个伤害能够减低到最低。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我们看到是无可奈何的，我们基督徒也只能来为他们的来到神你面前来祈求，求神你的恩典能够覆庇那个混乱的世界。我们也同样的为这个自由的国家来祷告，不论是在欧洲、在美国、在 Australia 那些有极度自由的，他们可以选择极度的右派，也可以选择极度的左派，他们可以选择支持以色列，也可以选择支持哈马斯，他们有绝对的自由，可是求神你让他们的自由能够受到神你的约束。那我们的自由是能够荣耀神的自由，那我们的自由是能够帮助那些弱者的自由，那我们的自由能够反映出我们心中的爱心的自由。求主你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看到这个末世的状况，能够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这个时间也不多了，不论是我们在世界上能够活的日子，或者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都已经不多了。让我们珍惜每一刻能够来爱你，能够爱我们的周围的人，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朋友，甚至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求神你坚固我们的爱心，我们爱心不至于冷淡，而是更加的火热。原因无他，因为是你要我们如此去做的，我们就如此去行，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